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Grantham Institute 呢是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智库，那么它的这个报告的估算呢，肯定也是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做支撑的。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提到的三大要点啊，我回顾一下。第一呢，它是提到呢是现存劳动人口中呢，可能会因为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呢，比如说这个社交距离啊等等，而失去工作的呢，可能是14%到26%之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高呢，可能有340万人呢会失去工作，那么失业率呢会在10%到15%之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也专门提到了呢，就是年轻人和相对贫穷的这个人口呢会受到的打击比较大，特别呢他提到几个数据，那么一个呢就是15到19岁的工作人群当中呢，可能有60%的人会失去工作，20到30岁这个区间的呢大概是30%失去工作，40岁左右的呢是25%。第三点呢，他提到呢是除了现有的直接的这个因为疫情管控而失去工作的这个情况以外呢，下一轮的工作损失呢可能会更严重，那么因为大家的收入降低，或者是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而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降低呢，这样呢会造成更少的消费和更少的投资，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的会减少工作机会，所以呢他是对未来是比较悲观。那么对他的这个报告呢，我个人有一点点不大一样的想法吧。第一呢我是觉得虽然这个失业率看起来非常可怕啊，但是呢大家要看到的呢就是说失业造成的整个的工作时间的减少没有那么多。另外呢，这些失去工作的很多人呢可能是 part time 或者是 casual 的工作，所以说整个来讲呢是对于社会的影响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是非常大。比如说打个比方说，那么一个家庭他有一个爸爸工作，另外呢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20多岁，一个是10多岁，那么10多岁肯定是在中学，20多岁在大学，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只会是做一些 casual 的工作或者是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么相对他们失业呢，对这个家庭的经济打击呢肯定不如这个full time 工作的这个父亲要影响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这个失业率是非常惨，而且呢也确实是历史上最高的一个，但是呢没有那么可怕，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呢应该说是恢复还是会很快提上日程的，复工很快会提上日程。当然复工呢不可能马上回到我们原来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呢我个人来讲呢还算是会谨慎乐观的，一旦疫情控制了呢，复工会是比较有序的进行。所以说虽然这个失业率很可怕，但这个失业率应该不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那谈到这个失业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问题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政府的这个 JobKeeper Program。 那么这个 Program 现在呢有80万家企业加入，预计呢有600多万员工呢会因此而受益。如果这个600多万人的绝大部分呢在疫情管控措施结束之后呢重返工作岗位，应该说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当然这个政府对于这些失业的人和这个企业呢慷慨解囊，那么最终来讲是要由整个社会为此买单。那么预计呢这个政府的救助计划呢会花费呢高达2130亿澳币的这个金额，那么呢也有人估计呢是赤字会造成赤字呢高达2500万到3000万亿。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个很恐怖的数据啊，而且也很担心呢会不会因此呢而造成一个债务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呢我是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担心， 因为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已经呢发行了债券呢准备呢去支付这样一部分的这个款项。政府发布债券呢是只需要130亿，但是呢最后他们的订单呢是两倍于此，260亿。而且还有呢一个信息呢就说这个债券的年限呢是 4.5 年，而且利息呢是 0.47%， 非常非常低，要比大大的低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存款利息。那么这个很低的存款，很低的这个利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就是说国内外，因为这个中间呢是 68% 是国内的这个买家， 32% 呢其实是国外的买家，说明呢国内和国外呢他对澳大利亚的政府呢是有信心的，而且呢他对于澳大利亚能够控制疫情经济恢复呢是有信心的。否则的话以这么低的利率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买，说明大家愿意把钱放在澳洲，因为他们相信呢这个澳元会稳定，而且呢澳洲经济是会复苏的，澳洲政府是有能力偿还这笔款项。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也是大家对全球经济可能是缺乏信心啊，也就是说按照这么低的利率几乎是把钱白给澳大利亚，也有这么多人踊跃的前往，说明什么呢？大家会觉得澳大利亚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衬托着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信心呢相对不足。目前澳洲的疫情呢虽然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全球的疫情呢还是非常严峻，每天打开新闻呢都是节节攀升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对未来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或者说是乐观的估计呢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呢，我觉得至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吧。第一呢是对于工作方式的影响。之前呢绝大多数企业如果你们去调查的话都会说我们公司的这种运营方式是不能够进行灵活工作安排的，我们必须要去上班。那么现在呢可能很多企业呢他们其实也就直接转成了灵活工作制度，或者说远程办公。那么说明呢大家开始呢发现呢这个灵活工作的这个安排这种潜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在疫情之后呢会有一个变化。那么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企业呢会考虑让员工呢是采取灵活工作方式，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企业呢他们非常的具有创新意识。那么在这样一个新冠疫情使得他们不能够比如说在线下进行运营的情况下呢，他们很快的就是转为线上，而且用线上线下这样一种运营方式呢，那么保证了他们的这个企业能继续能够正常运作下去。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华人微信群当中出现了很多专门卖蔬菜啊杂货的这样一些微信群，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些企业呢进行自救的这样一个安排，而且呢也方便了大家。我相信呢有一些这样的创新呢将来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后还会继续下去，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或者说就业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吧。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疫情也是造成了所有国家呢他们不得不关闭边境。我们之前是在疫情之前呢是全球化，那么也就是说供应链的不同的环节呢是在不同的国家，那么因为边境的关闭呢一下子呢这些供应链就断掉了很多，那倒没有完全断掉，因为货运还是可以进行的。这种情况下呢许多国家呢就不得不进行这个供应链的调整。大家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口罩，很多国家呢开始在包括德国包括澳大利亚呢他们也开始自己生产口罩，这样一些产品呢是可能是急需，另外呢是有关国计民生，那么大家可能会重新对这些供应链呢进行审视。而且有一部分的供应链我就说在海外的运作或者说生产的环节呢可能会回到国内，那这样的话呢从长远来讲呢也会增加一些就业的机会。 那么这个发生呢，肯定不会是在短期发生的，可能是未来的一年或者是五年之内呢，可能会慢慢的会发生的。谈到全球供应链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最近的几则新闻提到呢，美国和日本呢将从中国呢撤离本国企业，并提供一些资助，促进这些企业呢离开中国。那这个呢会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些机会呢？或者说澳大利亚有没有可能去填补由美日留下来的空缺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的。首先呢，澳大利亚和美国呢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上面呢是相当一致的，所以说不大可能做和美国不一样的操作或者是行为。第二呢，澳大利亚本身并非制造业强国，如果我们看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出口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矿产或者是农业产品，所以是制造业呢并不是它的强项，所以呢即使它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呢去做。美国日本将企业迁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间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的。中国呢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2018年的时候，澳中贸易的总量呢是高达2146亿澳币，其中呢澳洲方面的盈余呢是接近580亿澳币。那么由于疫情呢，我们已经看到呢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学生呢是他的这个来源已经受到了阻断，对于当地的这个旅游经济的打击呢是比较大，对于各个大学的负面影响呢也是非常严重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因为疫情呢造成中国的经济衰退呢，那么即使在我们疫情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教育需求和旅游需求呢也不会恢复到疫情之前。此外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原料，比如说煤啊、铁矿石啊、还有天然气等等这些主导出口产品的需求呢也会进一步的降低。那么这些呢还是我们在撇除了任何政治因素的情况下的结果。那如果再有一些其他的别的因素，就是说非经济方面的这种政治因素呢，在对这种情况呢进一步的吹波助澜的话呢，那澳大利亚的经济呢应该可以说是会进一步的受到呢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影响。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